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解深密经啊，分别瑜伽品。那么这一品呢，我们上次啊讲了一段，就看到法相很多啊，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如果没有我们之前声闻地的基础的话呢，这一段文啊，可以说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不过呢，我大概简单几个重点来归纳。前面这段文呢，这么多的法相，其实有三个要点啊。我来安利的话呢，会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是在2325页，2325页的一柱门这边所谈到的。你要学止观，一定要有两个基本的观念。首先呢，要了解一切法都是假来安立，那么假的安立者就是讲都是骗计所执自相，对不对？是名言自信。名言自信呢，可以说是世俗地的安立。那么你能够透过这些安立分别，进一步呢能够透支我们现在其实说不到的那种自证境界。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法相的学习，智慧的增上，悲心的显发，无非都是为了陪伴一切众生成佛。那么不舍无上正等觉愿，就是要能够以无止境的完成为我们的目标，不能够以少为足。那这第二件事情呢，也必须要非常的确定。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止观一定要有所缘境。那所缘境呢，分作四类。那么至于那真正的四类是所说者何，其实以后的全篇文章都在讲这四个啊，都在讲四个，所以我们不必急的在这个地方了解什么叫有分别，什么叫无分别。但是依着前面一柱门的说法，有分别就是法假安立，无分别就是要离开法假安立。观察什么呢？观察我们原念明智啊，明智法的那一念心，它的相啊，它的影像。所以呢，有分别其实就是讲法相，那么无分别呢，指的就是能观的心。其实呢，我们看整篇的佛法，不是在谈心，就在谈法，对不对？有分别指的就是那个相，法的相。无分别呢，指的就是能观的心。佛法讲来讲去都在施设这个心啊，施设那个法啦，看能看所啊，看这个主体，看个体，无非就是这样子。然后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了，就证心一净性，这是在定上证。在果上呢，证如啊，这是我们以后会谈到的事情。那么四边际就是我们所要操作的止观的技术，所做成办呢，指的就是它的果位啊，指的它的果位。我们简单这样子来了解呢，大体这四种所缘指的就是这个了啊，指的就是这个，这是第二个重点。那么接着下来啊，2326页一直到2327页，定义了很多，其实都要靠后面来解释。所以如果各位学长有人跟我讲了，我上礼拜讲的很难哦，法相很多，其实你们不要理那些法相也没有关系哈，暂时先把它按住。不过第三个重点我要抓出来的事情是在2327页这边所谈到的随顺奢摩他跟随顺毗婆舍那两个观念。所谓随顺的意思，就是要修自量行的意思。当我们任何法门要去正修学之前，大乘很强调要修前行。不管汉传佛教也好，或者是藏传佛教也好，它对于自量行的重视度啊，显然都比这个二乘的修法来的重视得多。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就是说，所有这些功德的修集，其实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已，而是你要发愿呢，要当众生的老师，所以要以成就自己当大法师。转正法轮，你要以这个正无上正等觉愿为我们的目标，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只是积极个人解脱的法门，以及呢修四谛就够了。 所以呢，你因为要以所有的众生为缘念的对象的缘故呢，所以资粮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你要去亲自去体会资粮不具足以及暇满人生难得等等的这一些修法，都在正修行之前呢，次第讲了很多，而且它的分量啊，可以说是比正修行的法要来得多。正修行的法要其实呢，讲白了就只有苦集灭道四谛，对不对？修法就是四念住，说起来并不很多，道理最深的大概也就是十二因缘了。可是呢，你真的要把这一个四谛法、四念住的法要以及十二缘起的道理真的要通啊，它旁征博引下来呢，就有很多随顺行要去积极的资粮。这个资粮呢，又分为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么所有的资粮行，不只是为个人解脱，还为一切众生而求，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止，难道就很快腿子盘起来就可以止了吗？我们要关，腿子盘起来就可以关了吗？那么在这里呢，所谓的随顺奢摩他跟随顺毗婆舍那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要修止修观之前，都要能够学习止的资粮跟观的资粮。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身心发起清安，在我们做起一切法门善品的修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障碍，我们都应当要观察，这就是还没有发起身心清安的相。我们耳后会有一个段落在讲什么叫做清安。现在很多学定的人都太夸张，说清安就是一种放松的感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洗完 SPA 也很放松。那你说那种放松就叫做得禅定的清安吗？我给人家按摩完之后，按摩的时候是痛，按摩完之后很放松啊。我打完太极拳之后也很放松啊。你说那种放松、轻松、快乐的感受，那种觉受就是清安吗？不等的。后面就讲了，清安是要能够发起正观，你修一切的善品有堪能性叫做清安。你做什么事情做不来，说啊这些东西尘劳太多，我不攀缘，我不取相，我要修远离行，你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你以为一做世间事心就烦乱了，你以为你得清安了吗？这种人难道他有禅吗？禅是要做一切的善品，为众生担一切的苦，可是心中没有苦的觉受。他为众生做一切的有为功德，他做得来，有这种身跟心的堪能性，这个叫做清安。清安就是有力量去承担，有力量去完成任何一件善品的加行。所以清安不是一种快乐的觉受而已啊，这个后面就有很明确的讲到。所以解释密经为什么是修止观的纲领，就是借由这些名相的案例，我们要澄清现在很多修禅错误的观念。如果不把修禅的一些错误观念搞清楚了，我们就会随着某一类的老师教导啊，就以少为主，认为这样就是禅啊，禅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说啊，我只要做到很能够做得很久，做得不疲累，乃至于会发现很多的境界，这就是禅，不对。所以呢，他要入正奢摩他跟正毗婆舍那之前，都要有很大一大段都在谈什么随顺行。随顺行又从哪里开始下手？他从随顺毗婆舍那下手，然后呢，再谈随顺奢摩他。很显然就告诉我们说，只是要止住烦恼。可是你说我怎么止烦恼？我就用压，用大石压手的方法猛压，压到后来让烦恼不升起，这就是止吗？他不对，他说你要得到随顺奢摩他，要先学习什么？要先学习随顺毗婆舍那。你要先懂一点道理啊！你如果道理都没有一点点资粮的概念啊，你烦恼烁烁的很粗猛的会出来。你听经闻法的时候还落得两个小时清净，一出了这个法堂的门，你就开始贪嗔痴。如果你的观念没有办法摄持住你的造作的话，你怎么能够修止呢？对不对？止修不起来，正观就发不起来嘛。所以呢，这个次第我们以后会用白板做整理哈。我们先安下心来，随着这个文呢，把这个法相一个一个当作是观念吧，把一个一个观念。先奠定正见，因为正见没有奠定，你去马上 跑到修行的次第，我也可以这样讲，很多目前交禅的人都是说，哎呀，不要去想那么多的分别名相，直接我们腿子盘起来，开始一个小时、两只小时、一只香、两只香，这样子开始修。修，很多人过去的定根也很好，他可能发得起来，可是问题是就会出现状况。等我们的智慧跟福报不够的时候，状况就会出现，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正见的奠定，永远是佛法释迦牟尼佛教导非常重要的第一步。那么学习这么多的法相，也不过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奠定正见，把什么是我要修的那个境啊，要搞清楚，把学习的主题，我们有哪些课题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呢才去入行，才能够去证果。所以这个净行果啊，其实次第是不能乱的啊，不能乱的。像张教三宪分就讲根道果，那个根就是指基础，你一定要打好基础，培养善根。你没有那个善根，你没有打好这个基础，你立刻去修，你修得来吗？啊，你能够入道吗？不，没有办法入道。你不能这样子正确的入道，你入了邪道，你说你是得正道，你是得佛果或得什么阿罗汉果，那种骗笑呀。所以呢，没有正见，你的东西没办法累积福德之量，福德之量没办法累积，你的修行就会有障碍。而你把障碍当作是境界，那就是冤枉，那就是冤枉。所以我们这段文呢，我姑且啊，用这三个重点跟各位提要一下哈。各位呢，如果入不了太深的、太繁复的名相，姑且先把重点先抓到，啊，先做到。我们到了后啊，一些名相大概讲到一个段落以后，我们回来再回去做整理，你们可能会有的人才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关联的。因为他把很多解释性的名相都摆在后面，啊，总持性的名相都摆在前面。所以呢，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出它很庞杂，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它就一个一个把你解开、解开、解开、解开到最基础的那一层的观念，啊，所以我们慢慢这样子把它这样子学习哈，看看能不能够消除名相的障碍。好，我们今天呢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从2327页倒数两行，啊，丑午一义门，啊，一义门。那么前面呢我们讲了两门的随顺作一门啊，今天我们就从一义门开始下手。我们看长行文，世尊，奢摩他道与毗婆舍那道，前面就是止道，后面叫做观道啊，有止观二道，当言有义，当言无义，应当说他有差别呢还是没差别呢？善男子，当言非有义非无义，所以两者都遣除了，不能够说是有义，也不能说是没有差别。何故非有义？先解释为什么不能够讲有差别。因为啊，义就是因为，因为呢毗婆舍那所缘净心为所缘故。各位开始要熟悉那个法相的用语哈，你要看到毗婆舍那缘心哈，毗婆舍那是观，你要修观的时候呢要有所缘净，那那个心是什么？在境跟心的中间要加个的啊。如果用我们白话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奢摩他缘的是什么呢？缘的就是毗婆舍那所缘境的那一念能缘境的心。所以那个心呢，啊，旁边你拉一条线出来呢，要写三个字，能缘心，或者叫做能思维心。就是要去观察什么？毗婆舍那是去观察他的所缘境，那么奢摩他呢是去观察谁呢？是去观察能缘念所缘境的那一念心，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都是同一个所缘境。比如说，你以出入席为所缘境，观是观察出入席的相，奢摩他是观察出入席能观察的那念心，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观白骨，白骨的相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境，同样这个所缘境能观察白骨的那一念心，就叫做奢摩他的所缘，懂吗？所以同样一个白骨，同样一个出入席，所缘境是一个，并不是两个，但是呢 你也不能够说他没有差异。他说何故非有异？他说有分别影像，非什么？非毗婆舍那所缘，要加四个字，各位能够明白。不是非色摩他，有分别影像，非色摩他所缘。然后呢，前面呢要加三个字，色摩他是以毗婆舍那所缘尽的，能视为心为所缘。你说它有差别吗？不能说有差别，因为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同样都是依止于出入息啊、白骨观啊、慈悯观啊，它的所缘境其实是一个，只是啊，毗婆舍那观察所缘境的分别相，色摩他是观察这个所缘境的能思维心，如此而已，所以它不能够说成有差别。没有差别的理由是因为所缘境是一个，毗婆舍那是观察所缘境的差别相，色摩他是观察所缘境的能思维心，只是这样子。所以呢，也因此之故不能够说它没有差异。为什么非无异？是因为有分别影像，就是比如说出入息啊、白骨观啊，这种种的有分别影像，非色摩他的所缘。因为色摩他是要以能思维心的无分别相为所缘，就是要去观察我那一念对境界不生分别的那一念清净的心，你要去观察那个无分别的心，这是色摩他的所缘境啊，所缘。但是呢，毗婆舍那呢就要观察这一念心所念的白骨的那个分别相啊，分别相就有九种相，出入息就有四种相，对不对？慈悯观有三品九品的相，这些差别的相就是毗婆舍那的观察的对象。可是色摩他所观察的对象是能观察这些分别相的那一念无分别的心啊。所以简单的讲，毗婆舍那观察心相，色摩他观察心啊，大体的就是这样子。可是他的所缘境呢用的法其实是一个，因为法是一个，所以说是非有异。但是呢，原念的有分别无分别却是不能讲成没有差别啊。由此之故呢，我们做这样子的分别。好，我们看看呢后面毗群记的解释。以毗婆舍那所缘境心为所缘故，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起就是升起啊，我们在三摩地心呢，会升起一个自心相，那个自心相就很可能是出入息，可能是白骨，可能是慈悯观所修的对象等等。所以呢，重点在那个相，自心所缘念的相为所缘境，是名毗婆舍那所缘境心。那么色摩他道呢，也以此心为所缘，不一样哈。前面呢是那个心相，后者是那个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所缘境是一样的，所以呢，所缘境一样，所以我们说非有异，对不对？因为所缘境都是一个啊，出入息是一个啊，不是两个啊，白骨观是一个啊，并不是两个啊，慈悯观是一个啊，也不是两个啊，所以它非有异，不是没有，不是有差别的。但是呢，由是当言非有异，对不对？所以同样是一个所缘境，只是一个观察心相，一个观察心。啊，只是这样的差别。那声闻地里面呢，也说由随相行顿点，随寻思行顿点，随视察行，有三种毗婆舍那所行的彼境界，而非一向精勤修习毗婆舍那，还舍观相，复于所缘，视为止行，由是因缘彼于尔时于所缘境。不舍不取，由于所缘止行转故，不名为舍；即于所缘不作相故，无分别故，不名为取。这一段文呢、啊，其实也很复杂哈、哦。他韩老不应该哈、啊，我觉得他不应该放在这里讲，因为呢，随相行毗婆舍那，随寻思行毗婆舍那，随视察行毗婆舍那，在哪里讲呢？在旁边2329页。倒数1234567行，各位有没有看到？有相毗婆舍那， 寻求毗婆舍那，视察毗婆舍那，有没有？不就这三个吗？都在后面才要讲。他老人家呢，把这个地方啊拿出来就讲了啊，就讲了。这段文又特别深啊，特别深。所以呢，墨学不打算在这个时候讲它啊。我们后面呢、啊，谈到后面的时候呢，再来拿这段文做总结啊。这段文已经是总结了。不过呢，蛮重要的是在那个不舍不取，请在旁边先写平等舍啊。平等舍的相就是不舍不取啊。那前面有观相、止相啊，那么后者再讲舍相，这里已经要总刮一切的三摩地的修学法要了哈、啊。所以我这段文先摆着，不管它啊，不管它，免得讲了各位又听不懂了。我们下来看长行文，世尊，诸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那个所行影像旁边写一下，就是前面呢、啊《毗荀记》的第一行那边所写的自心相，就是毗婆舍那就是修观的的时候啊，他所观察的自心相，比于此心，那个此心就是那个自心啊，请各位写两个字，自心也是无间心，后面讲无间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这个自心相跟那一念能思维的心，到底有差别还是没有差别呢？好、哦，这段文很重要咯。他说啊，善男子，世尊就为慈氏菩萨啊，弥勒菩萨讲说，当言无意，请在这个地方注明，把这四个字要画起来。前面呢，他讲不依不异，可是这里很肯定的讲，自心跟自心相没有差别啊，心就是心相，心相就是心，没有差别，很肯定的讲哦。何以故？有什么道理？因为有彼相为是事故，那彼相就是那个相嘛，为是事事就是心嘛，对不对？相就是心呐、啊，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相啊，毗婆舍那所缘尽的那个相啊，那个心相啊，其实都是事所变现的，事就是心嘛，对不对？事就是心，所以呢，影像那个相其实是心所缘的，也是心所变现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善男子，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事所缘，为事所现，对不对？为事所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事啊，讲半天都是这两句话啊。事所缘，为事所现。世尊，这是弥勒菩萨就回应了，他说：“老师啊，若彼所行影像，即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哎，这个道理啊！如果那个心相跟那个心都是一个，哪有心去见心的？没这个道理嘛！那个心相是心所变现的，能圆念的心也是跟它同样的本质，哪有同一个本质可以去见本质的？对不对？我右手难道可以打右手吗？对不对？所以呢，禅宗就有一句话，也在参同样类似的意思。只手之身是什么？一只手能够拍出什么声音？我们都知道一只手怎么能够拍出声音，对不对？你手至少要打到东西嘛，对不对？打到另外一只手嘛，才会有音响啊。你一只手怎么能够出现声音呢？那个心怎么能够还见此心呢？一样这个道理，心怎么能够见它所变现出来的心相？可是问题，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间，会以为有清净有杂染，我们所有这些觉受都来自于自心见自心，唯识就在显明这个道理。我们呢自作自受，以为自己有所见有所受，于此见于此处却生出种种的善恶业，受种种轮回的果报，都来自于这个观念的颠倒，不了解此心见此心的颠倒，却以为心外有物，这个颠倒，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我们没有办法开悟，没有办法开始正式的修道。所以呢，不能够远离这种颠倒，修道根本远的。这种正见无法奠定，实相不能见，我们修道根本不能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真正开始修行之前，一定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学习所谓的正见？就是要我们依止于无颠倒心，心清净，见清净，想清净，修道才能够开始。你的心不清净，见不清净，想不清净， 修道也是枉然啊，修道人也是枉然。你以扫为主，随一切的恶之事颠倒引你去修行，你可能会有一些觉受，也会觉得好像很亲近，可是呢，毕竟呢，都会入到心外求法的道路上去啊。那么乃至于呢，老师不再继续往下教了，你就只能停在那里啊，停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增上呢？必须要能够知道此心还见此心这个道理。所以呢，后面就在显发告诉你一种方法，怎么能够证实这件事情。所以呢，修止观就是在证明。否则我今天跟你讲，你能相信吗？我跟你讲，我们这些境界都是心所变现的，你能够相信吗？很难嘛。明明这就是茶者的啊，我的心就是肉者的啊，这两个明明就不一样啊，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是我心所变现的？这个道理我不懂嘛。那我不懂，我也不能用一堆的文字跟你解释而已嘛。所以我跟你讲，我除了文字跟你解释之外呢，我还教你止观的方法，你自己去证明，证明看看我的话对不对。你能够承认这我所讲的话是真实不虚的时候，你才开始正式变成法行者，你自己去修道。所以呢，此心还见此心这个颠倒相，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他说啊，辟寻记里面说，若彼所行影像等这句话呢，此中问难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为彼所行影像应是所取啊，对不对？应当是心所取的相啊。那么行影像心，那个能远念能够造作这个影像的心，应当是能取啊。所以能取跟所取应当是二，不应当是一嘛。所以若无有异，如果能取所取没有差别，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对不对？你要说有见，应当在外面嘛。你不在外面，怎么能够见？对不对？就像我的眼不能见眼呢、啊，眼不能见眼，就是因为眼是根嘛，对不对？根怎么能够见眼？眼不能是我的境界啊。可是问题是，我的眼呐、啊，别人见得到，别人会把我的眼睛当作是个色法，对不对？所以我的眼根是色法。那表示说我们的眼根至少天底下之间有一个色法见不到，哪一个色法？自己的眼睛，对不对？那请问，那你的眼根是色法还是心法？我就要问这个事情，你的眼根到底是色法还是心法？你对别人而言见到的是色法，对不对？可是你却见不到这个色法，你却以为这个是心法，我用眼根能够见外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把眼球挖出来能够见外境吗？见不到。眼根挖出来就根本没有能见的能力，没有办法能见的能力。眼根不要说挖出来了，眼根的神经被破坏了，乃至于你生白内障障住了，你眼根没有坏，你一样看不见，你一样看不见。所以表示说啊，眼根可能只是决定因素，我能见到外界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它是决定因素之一的话，它是一种缘，不是一种根本因，对不对？它并不具备全部能见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能见者不在根，不在眼根，应当在别处。可是在哪里？如果你以为眼根能见的话，这就是一种误会，这就是一种误会。所以我们学习唯识观，就是要借着这个名相搞清楚，不是眼根能见。那么循序渐进，你不管讲出多少你能见者的能力住在什么地方，唯识就跟你一个一个跟你搞清楚，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能见。最后跟你讲出什么道理？心跟色是不二的，色心是不二的，就是这件事情。唯事所缘，唯事所现。我们今天以为你见到什么东西，都是此心还见此心的颠倒所见。你自己自理自己安立的能取跟所取，在能取对立的情况底下，你就创造了种种的见闻觉知。这件事情搞不明白，你修道无法开始。于是呢，他认为这个道理很深，他就底下做了一个譬喻哈。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这句话也很常见哈，在唯识观里面也常常用的这句话。虽然有能取有所取，有能观有所观，但是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缘起只讲滋润，一法能够滋润，能够引申另外一法。 在缘起法当中呢，他不承认有能见这件事情。他说了，缘生之法只有相似相续，一法牵引出一法，法法前后次第，不能够立成能所，不能够立为能生的关系，只是次第现起，好像生的关系，如此而已。你要看到它不是有生，从缘起你可以知道，这个生相宛然其实是自己的一种颠倒见。法牵引出一法，但是不能够说有少法能见少法，能所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这种宛然的存在是我们根本一种颠倒的误会。然即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只是这样子。就是你心生的时候，就在你心生的同时，心所缘念的影像也同时显现。影像的显现跟心的升起其实是同时的，不是一时的，不是心生在先，相生在后，心去见到那个相，没有这种意识因果的关系啊。也并不是如一般所谓自然外道说啊，这些相啊，大自然的气势间早在我们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大自然是恒常不变的。心随着你这一期投胎出来，你慢慢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一根明了，眼根清楚了，你就开始看见了。所以呢，相在前，心生在后，于是心能够见到这个相。这是我们今天呢所有一切学说所说的道理。可是佛法却说，心生时影像也如是显现，两者同时生同时灭，没有一缘的真正关系。我们假说一缘，其实只是让你借着这样次第去检查干嘛呢？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唯识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这一切事情是我四心所缘的，那你借着一跟缘的关系，借着能见跟所见的关系，你去看看是不是能所，最后证明到能所皆空，你就开悟。你能够了解无有少法能取少法，无有少法能见少法，一切的法只是自己依着缘性，就是法性的相续关系。缘到了，缘成熟了，它就现了，现了你去了别，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后来的分别，后来的分别。所以这些就是随着名言施设的分别。所以什么是存在？存在是依着名言的存在，名言的存在就叫做是。除了名言的存在之外，别无一物。你能证明什么？你要去证明一件事情的存在，一定要借着名言。你不借着名言，没有什么物体的存在性是可以被证明的，是可以被证明的。所以离开名言，没有能创造万物的那个根本法。第一因都不存在，这是唯识佛法的观念。这些观念呢，在唯识的很多论当中讲了很多，不过底下有一个例子，各位不妨多去思维。世尊就为弥勒菩萨说，善男子，如一就像我们依着就拿着一个善银，善银就是很光亮很清净的一个镜面善银清净的镜面，你就拿镜子来照你的脸，对不对？于是你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呢，会现出你的脸的像，对不对？于是你就看说，我看到我了，我看到我的像，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了，是我的像。原来我长成这个样子。于是你在镜面上就见到你自己的脸像，对不对？这其实是借着什么？借着善银清净镜面，以直为缘。以什么直？以镜面为直。你所见到的你的脸像，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玻璃，对不对？本质是那个镜面的玻璃，或者以前的铜啦，对不对？你借着铜，乃至于呢，你借着水面，借着水面反射出来的像，其实那个像不是你真正的我。我的像其实这四大所造，可是你在镜面上所见到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那个镜子，对不对？你以镜面的本质为缘，你 为缘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只是见到镜子，镜子的表面，你在里面所现出来的明暗见长，对不对？你分别那个形象，明暗的形象，你以那个为你的所见。可是再怎么见，中间有多少分别的明暗形象，其实你怎么见都只是见到什么镜的本质，环境本质，对不对？你怎么见都只有见到镜子本质的差别相，你根本没有见到你自己嘛，你哪有见到你自己的相？你只是借着镜子所显出来的相，镜子就像我们今天认识外在的名言一样，我们借着名言去描述我们说一个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喝了一口茶，我说它很凉，凉是名言。你如果没有跟我一样的自证经验，你根本不晓得凉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那个凉，那个名言就像那个镜子一样，你今天对它产生多少了解，你多少的了解都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那个镜面上，建立在那个名言上，那个名言就等于那个镜子一样。我们借着名言创造出种种的差别相为你所见，可是你见到多少差别，它的本质都只有一个镜子。对我们世间而言，它的本质只有一个，就是名言。除开名言的差别相之外，你根本没有见到你的心，没有见到你自己本来的相。你的我相难道就是那个样子吗？不见得嘛。我相除了我的正面之外，还有我的两个侧面，还有我的后面呢，对不对？我不是只有一个头像在镜子那个样子而已啊。啊，你能够从镜面上萃取出我相出来吗？你能够别离于镜面的本质，萃取别有一个相吗？你抓不到嘛。所以你所见的一切的法，都是借着镜面的本质所现出来的光影明暗的差别相。借由这个例子，佛世尊是要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正一恶报一切的差别相，都只是借着名言所诠释出来的差别，而真正的本质其实只有一项啊，其实只有一项。那一项是什么？要去修道自证才能够见。你借着名言所见到的都是颠倒见，把根本如镜面如名言一样的无差别相，活生生的把它认为除开这一些镜面名言之外别有一个相，这就是我们的颠倒。所以你看底下那句话，他说啊，其实真相是什么？以执为缘，还见本质。你见来见去只是见到镜面而已嘛，对不对？你人走开了，镜面还是镜面呢，相并没有留在那里啊。相不从镜面升起，也并没有从镜面灭去，从来没有。镜面的升起灭去都只是因缘相，镜面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可是你明明见到只是本质，可是你却只认为本质之外有相。你抓这个相，这个相能够独立于本质之外而存在，这件事情你不了解。所以他说，而为这个不见本质无差别的人呢，却自己说，我今天见到我的相了，见于影像。或者有人说，离了本质之外呢，离执别有所行，影像显现。明明有嘛，你看看，你看看看，镜面上不是只有镜面啊，因为镜面是属于光亮的啦，对不对？今天明明我在镜面上看到我的头啊，对不对？我的头发是黑的啊，眼睛是 brown 的啊，是棕色的啊，对不对？眼睫毛是那么长啊，鼻子是那么大啊，我都可以分别啊。明明除开镜面本质之外，有我的相嘛，我就是坚持是这样的。你说我见到相，你不说我见到本质，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在镜子上面，我都说我见到影像，有谁我说我见到镜子的？没有人这样说话。有人看到镜子，说我见到镜子，然后一定公义笑，对不对？就是说我今天见到一切色法，有人会说我见到四大吗？不会有人讲啊。我们就见到说啊、哦，有人、有草、有树、有动物、有种种有情差别。我们会说这种东西，我们不会说一切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对不对？乃至于修法界观的人，他说一切都是四大所造，公鸡官为人一点叫 我们所谓的正常人工，你就要起笑。那读佛书读到安尼，头壳啪嗒啪嗒，你怎么会说一切都是地水火风呢？一切明明都是色法俨然嘛，差别相是这么的清楚嘛，你怎么会说是地水火风呢？所以呢，地水火风是观察这些事相的道理，我们呢在道理上见不到，却只在道理所显现的影像上大做文章，直为实有，乃至于会去分别我的影像比你的高贵，对不对？我的高贵会有好丑善恶起在生在其中，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嘛。我们为什么会有苦乐乃至于会造善恶，就是见影像而不见本质嘛。如果大家回来见四大色，就没有差别，色没有差别就不会有人种的差别，对不对？乃至于会有蓝绿呢，对不对？这些很奇怪嘛。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在见影像、见本质之外，别有自己所创造的名言的所行影像。我们都不会去见，不会去说我们见本质，都不从本质面上来看这个道理。如是此心生时，你就是心，心就是分别心。那个心旁边写两个，分别心也好，或者是名言心也罢。我们用的心就是这种名言的心，我们用名言来熏我们的心，这个心啊，用名言熏的越多，分别就越大，对不对？因为这种名言熏习的越久啊，那个生就是熏习啊，此心熏习久了以后呢，相似有异，相似有异啊，相似有异要个别讲开，后面批均就有解释啊，会出现一个相似有异的三摩地所行影像会显现出来，所以呢，相会变现出来，其实都是心所生的，就像是做梦一样，做梦里面有我，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其实都是我的心的相，但是在那个心相里面呢，你会把它当作是境界，里面呢还有一个看到这个境界的我，可是那个我跟那个境界都是你心所变现的能取相跟所取相。可是我们不了解，这些都是我心的本质所现的两种，却明明白白把它分作是有能有所，有我有法，有色有心，这些俨然的差别就是这样子被你分别出来，而且这种分别是同时分别，你看不到那个有造物主创造出来，你明明白白自己是自己的造物主，你自己却不明白。所以他说啊，相似有异这两句话呢，怎么解释呢？旁边那行话，那行字就说了，为事所现，故说成相似，然是所行，所行就是造作，都是你心所造作的啊，故言有意，因为是你造作，造作出来好像俨然有一个法生起来了嘛，所以它不是你的心，所以你说它有差别，有差别是你自己自作分别嘛，对不对？你自己自作分别就不知道，你以为那个就是同一个，但是它却是为事所现的，其实应当说成相似，不应当说成一，我们只是看到相似有异相续的相，我们并没有看到本质。这是这句话讲的很深的道理，其实为事讲这么多本哈，就在显明这个道理，要我们随着这个文字失色、法相失色，乃至于止观要去证明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够亲自就像喝水一样知道冷暖，自己去证明真正的觉受，真正的自己的限量境界，见到本质，见到那个本质的境界，不要在影像当中去分别高低，分别自他，这是修止观的目的。所以止观为什么一定要修，就是要自己去喝那口水，否则呢，我在吐完口水如大平太平洋一样，你们也不会懂嘛，只会把各位淹死而已，对不对？哎呦，我被开锅了，你们要得自己被送上，我也没有让你喝那么多水，可是自己要知道冷暖，那是你自己的自证。所以啊，止观只是为了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懂这个道理，起修也修不来。所以呢，我在讲再多其实只是增加你们法相的困扰而已，所以呢，不讲又没办法修，讲多了你又搞糊涂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有的时候要跳出文字来，要劝各位要怎么样去做啊， 借着怎么去做、啊、才能够透过实践的经验去证明这些道理。唯是啊，跟天台教官那么多的法相，唯是要去修行，天台也要去修止观。如果唯是不去修止观，天台不去修止观，那么多复杂的道理你能够去证明吗？对不对？你用大脑去思维，你能够去体会吗？其实都很难，最后只能够跟你讲，哈，歪鹅啊啦，还是南传比较好啊，你去观呼吸就好了，那也很好啊。但是南传的呼吸也不是只有呼吸啊，他借着呼吸要观五蕴啊，对不对？他要观五蕴啊，五蕴的道理你懂吗？十二因缘能了解吗？四圣谛能了解吗？五盖能了解吗？他也有很多的法相啊，你还是要懂道理啊。你再只是看相而不懂道理的话，你还是不懂什么叫做无我啊。啊，所以所有一切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繁杂程度不一样罢了。好，我们底下再看哈。这段文呢、啊，其实说起来啊，时间讲再多都不够用哦。不过只能先点到这样子为止。重点就在相似有异，因为相似，所以说非有异。因为它有能取所取的俨然相，所以他说有异，你不能说它无异。对不对？所以要说成不一不异，但是说虽然说不一不异，其实还是一，其实还是不二相。圣依地就赶紧跟你讲道理，从世俗地要讲不一不异，可是呢，在圣依地上呢，却是唯是不二。你要了解那个不二相，才能够悟入圣依地。好，那不二相呢，要止观去证明了。底下他又说了，世尊，若诸这是。弥勒菩萨讲的话，他说，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缘色等心啊，是色声香味触啊，或者是这个我不确定这是六种，还是可能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不一定啊，我猜是五蕴啊，我猜是五蕴啊，缘色等心，缘五蕴所现的心所行的影像，比于此心亦无异也。就是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啊，五蕴所现的种种形象的差别，跟这边所谓的能源心到底是不是一个？其实呢，此心指的是我，五蕴呢是五蕴，所以五蕴到底跟我有没有差别？其实这句话是在问这件事情啊，五蕴到底是不是我？啊，到底是不是那个能圆念一切外在的那个我？啊，世尊就回答他了：善男子，亦无有异，五蕴跟我是没有差别的。啊，你不能说是有差别的。而诸愚夫由颠倒觉，于诸影像不能如是知，为是是作颠倒解。啊，为是是，顿点，作颠倒解。不了解五蕴也好，我也好，这个心意识等等的法也好，其实一切法都在说明唯识的道理。可是我们不了解这一切法都是唯识所现，而在这边呢，做五蕴啊，做法啊，做色啊，做心啊，种种名相的差别，这种名相的差别呢，就叫做颠倒解。所以唯识呢，归结到后来他就解释了，在阿含时期呢，佛就讲五蕴法，告诉我们五蕴无我，好像五蕴就不是我，我不是五蕴。那到底是五蕴外无我，五蕴内无我？其实五蕴跟我到底是不同一件事情。最后了解，原来我是一种颠倒见，五蕴是真实的。所以呢，阿含时期的声闻教人呢，就把五蕴的法当作是实有的。把我当作是颠倒，于是呢，了解我呢是虚的，可是呢，五蕴法是真实的。可是到了大乘的时期呢，他就依据同样的道理告诉你，不但五蕴所现的我是虚妄的，连五蕴也都是无常生灭法，所以他也为识所现。所以呢，大乘为识才要在五蕴十二因缘四谛之外创造这么多的法相。就是要告诉声闻教人说，你不要以为五蕴真实是一个法，五蕴没有这个法，五蕴也是如化如幻的有为法，它不是圣依地， 它不是佛究竟要跟你讲的道理。你如果把五蕴代替我，那五蕴不就是另外一种我见吗？所以呢，在大乘唯识就是说五蕴是一种法我见。你法我见没有破，你以为证我空了吗？你还是用我来证入涅槃，所以你的我没有真正的空。你要了解真是空，你要了解这一切都是唯识所现，都是无常生灭。既然无常生灭，它的本性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呢，佛根本当初在讲无蕴法，都是以如幻之法除如幻的我见，是以幻除幻，并没有拿一个真实的法去破一个虚妄的我，没有这个真假的差别，一切都是唯识所现。这是大乘唯识跟俱舍论时代哈世亲菩萨归结当时的一切有部跟精量部他们的见解很大不一样的所在。所以唯识可以说是大乘很重要，有别于般若之外另外一种诠释有空中道义的一种圣义诠释的方法。那唯识比较起来比般若容易了解啊，因为我们直接要去观空性比较难，但是呢很容易流落于一种断灭空亡之见。唯识就跟你讲有，但是呢这个有是假的，是如化如幻的，慢慢我在证入空性，依着这个次第呢做中道的修次第。所以呢用这种方法来了解唯识是大乘的两大系之一的一种方便善巧。好，到这边呢就讲完了一义门。所以一义门呢告诉你到底是一还是义呢，他跟你讲不一不义。可是不一不义是在显明什么道理呢？是在显明圣义地的无二相。为什么无二相？唯是事故。可是后面还要加上一句话，虽然唯是事，但是要思维一切法如的道理。事原是性啊，事跟性其实也是不二的，这个道理要进一步去思维啊，不要只是停留在唯识而已啊，你往后去看，唯识并没有只讲唯识，唯识要借由这种假想的圣解作义，要进一步到真实作义，就要思维如性。唯识不跟你只讲停留在唯识是而已啊，他说要第一步要认识事所缘，第二步要认识事所现，第三步要思维一切法如，这是唯识的三段法。很多人呢都把说哦你是哲学，唯识主张什么？唯识主张一切的本体就是事，那这个跟唯心论有什么差别？不是讲唯心啊，不是讲唯识啊，也不是只是讲唯物啊，你讲物有本体根本都违反了佛法的正见。佛法的正见不从本体有无下手去分别，从执着的有无谈这个事情。佛法谈的有无都谈执着的有无，可是法的有无能不能说呢？说不到，唯是自证而已。你不能说自证境界有还是无，当你见一切境界都是虚妄的时候呢，你根本无法分别它是真实有还是真实无，你用尽一切的名言根本说不到它的一分。所以圣义地离一切的言说为自证而已，所以既然是自证境界，你就不要用名言去分别。所以借着有分别打掉了我一切名言所生的障碍，当你障碍尽落以后，为证你所证的境界唯是涅槃。所以涅槃极尽的真实作义才是唯是要进一步去思维去作证的道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唯是是，那还是在现象上打转而已，只是了解这些是假的，然后玩弄这些游戏。唯是没有叫你只是停留在世间的形象上去玩这个游戏的言论，你只是停留在言论的层次不够啊，这个是进一步要去了解的。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讲一相跟俱转门啊，所以呢丑六啊，在2329页天那个地方的丑六，那个其实要加个顿点，一相顿点跟俱转两讲两个门啊，一相门跟俱转门。一相门呢分成两个，叫做一相修毗婆舍那 跟一向修奢摩他两个，聚转门只有一个，就叫做直观双运转道。我们看看文章的内容，2329页第一行，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毗婆舍那？善男子，若相续作意，为是为心相。世尊啊，这边先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一向？一向就是为，就是我们为是那个为啊，为修毗婆舍那，就是我只是修观。这就是说，有一种人呢、啊，他只喜欢修观，他不修止的啊，他不修奢摩他的，他只修观，他可以在定外修观。所以呢，一向修毗婆舍那，就是妙净长老曾经说的定外修观的那一类人。他不修奢摩他，他就是用大脑去思维啊，乃至于呢，他可能闭着眼睛，他可能惊醒，他可能一切时钟都在做思维修。他把思维修这毗婆舍那呢，这种相续作意去观一切心所缘念的境界，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他只关心这个道理。这种就叫做一向修毗婆舍那。所以他你看、啊、底下世尊的定义就是说，善男子若相续作意，相续就是相续哈，次第生灭的哈，一直不断的这样去观察，去作意，去思维，思维一切的道理无非都是心所变现的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所显现的差别相，就在讲这个道理。他说为思维心相，心相讲到最后就是两件事，心无我，相为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三法印。这就是南传的人呢、啊，他们所思维的道理。第二个，世尊，其何当言菩萨一向修奢摩他？那么很多的外道，包括佛教内也是这样子，有许多的人就把修止当作唯一的方法啊，当作唯一的方法啊。他说其何，什么样的人呢？他叫做一向修，就是只是修，唯有修奢摩他呢？他说这种人啊，善男子，若正视为心一尽性，这种人呢就叫做一向修毗婆舍那，他只想证心跟境根本是一回事，既然是一回事，他对一切境界就不分别。所以这种人呢修无想无念无分别，就修这种。那么宋朝以后乃至于到末流的禅宗啊，应顺长老就曾经批判他，这种人其实只是得定，只是修止，根本没有观，因为他就懂一点道理，认为心跟境没有差别，所以他根本把所有一切想跟念的分别通通打死，把心打死了，心就入于恒常不动转的状态，他就认为这种是最高的涅槃，把这种四禅的境界当作是涅槃，当作是正道无分别最高的境界，这种人就叫做一向修奢摩他。那这种人跟外道什么差异？乃至于你如果只知正四禅还不够看，外道都还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定，对不对？乃至于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的时候呢，他有八万大劫的寿命，对不对？你比得上吗？比不上啊，对不对？如果连外道这些境界都比不上，你只是正心一尽性，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这两个都不是我们要学的。所以一向修毗婆舍那，你只是懂这些道理啊，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就认为说、啊、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就是外道，这种也不对。有些人呢只是喜欢修定，他把定把这个心压服到很止很非常，他可以止得很久，这种叫做境界吗？其实这种跟死人没什么两样，你没有什么很高明的境界。关键在哪里？虽然我们分为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可是在大乘里面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第三个法门。世尊，其何当言菩萨奢摩他毗婆舍那合合俱转？别的地方叫做双运转道。合合是不相违，不相违，不会违背， 佛法所讲的止观呢、啊，它跟止跟观是不能分别的，不像有些人修止不能修观，修观不能修止，有分别跟无分别都是一心所现的境界。这两种止观其实是不能分别的，也不会互相障碍的，所以这种止观叫做止观和合俱转，或者叫止观双运转道。可是这个道理啊，一口气讲不明白，所以呢，唯识啊，唯瑜伽行派的禅观就姑且把它分为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我那天听到有一位强调阿含止观的法师啊，就在批评啊大乘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他说阿含里面就没有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呢、啊、是大乘啊、藏传呐、啊、汉传呐、啊，你们这些人所创造出来的名相，佛当时没这样说的。这点我不知道哈，但是呢，的确，你在教导人的时候，总还是要有次第吧。纵使阿含止观，是不是还是要先观呼吸的出入习相，以此得到烦恼不生的止相现前，才去进一步去观察五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借着这个次第前行，把它当作奢摩他，